曹操怒斩了杨修，惊震了帐中的文武啊，有的人心里头明镜似的，知道我们这位杨修杨主簿是因财误命，因为他多次犯了曹操的大忌，说这次啊触犯了军规，不应该这么祸乱军心，还没等将令传下来你就敢收拾东西准备要走，确实这过错不小，不过也不至于把他杀了，按道理说打他一百军棍让他在床上趴俩月养养伤也就完了，居然愣给斩了，有的人是不寒而栗啊。曹操光杀了杨修，好像这气儿还没出来，吩咐一声把夏侯惇也斩，与杨修同罪。身为大将轻信谣言，没听到将令就敢收拾东西准备拔营起战，上！众文武这么一看，我们魏王怎么了？这是谁都要杀呀，那夏侯惇可杀不得。可是你们倒看看，看什么呀？曹操要杀夏侯惇呢，那是假的，看他是满脸怒气，其实他心里不想杀。怎么办呢？准知道得有人讲情，如果没人讲情呢，一个是不可能，另外没人讲情啊，曹操也得转个弯找个台阶把夏侯惇给饶了，那是他兄弟啊，股肱手足，曹操哪舍得杀呀。众文武呼啦一下跪了一大片，都给夏侯惇求情啊。曹操点点头，来将夏侯惇推撩回来，给松绑推回来。夏侯惇呐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也吓傻了，赶忙上前施礼呀，谢魏王不斩之恩，非是不杀你的人头，文武说情，还不谢过。是。夏侯惇赶忙过来，给这些文武啊，施了一个罗圈衣。一个一个施礼施不过来，成了磕头虫了，那个赶忙就比划比划就完了，话到礼到，谢过各位文武说情。大家伙冲他一摆手，心说行了，夏侯将军您以后小心点吧，咱们魏王正在火头上，看来呀谁碰上也够呛。曹操把杨修斩了，把夏侯惇饶了，随后传令从斜谷进兵，枪上火了，我非要在汉中这儿与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，分个高低上下不可。你杨修不是猜我传鸡肋，说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要撤兵吗？我偏不让你猜中，我进兵，这不叫枪火，这叫什么呀？曹操领人马兵出斜谷，刚把人马带出来，有人来报说魏延在军前骂阵来了。曹操一听，好啊，带老夫我看看他。曹操往前这么一带马，只见阵前有一员大将，正是魏延魏文长，立马横刀点名捉将，让曹操阵前受手。曹操一听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魏文长，如果你要想进入加官，荣华富贵不绝，你就应该赶快下马归降老夫，我一定给你加官进禄，让你要比在刘备手下胜强百倍，不知魏延你意下如何呀？哎呦，曹操还劝降呢，魏延这么一听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举刀飞马直取曹操。曹操往旁边一带坐骑，吩咐了一声，什么人将魏延与我拿下。在曹操阵中恼了一位，谁呀？庞德。 自从归顺曹操直到现在寸功未立，今天他要在魏王跟前露这么一招，一催马就把魏延给抵挡住了。二马交锋，两口大刀并举，嚯，这通杀呀！杀着杀着，魏延突然趴一带马，他诈败下去。庞德一愣，心说他没败呀、刀法没乱呢，怎么突然间跑了呢？怎么还要用个什么计策吗？你以为你家庞德将军不敢追你？哪里走？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庞德就追下来。曹操在马上看着也很清楚，心说魏延并没败，怎么他要想使脱刀计胜我家庞德，还是设了绊马索了呢？曹操笑了，他笑什么呀？魏延，你这点小技能小聪明怎么能使在你家大王面前来了呢？我能上你那当吗？你想用埋伏擒我庞德，恐怕来不及了。老夫我要先擒你。曹操想到这儿，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，他刚要传令掩杀，我们一块传过去，你那脱刀计就不好使了。曹操这令还没传出口来呢，后边乱了，哇，像排山倒海一样，这军校纷纷地往四外跑。曹操一看，这怎么了？难道有人劫我的后队不成吗？这人马从哪儿上来的？由天上掉下来的？不可能啊！好，不要乱。曹操吩咐说不要乱啊。这时候有人跑过来禀报，禀大王，大事不好了，咱的中军和后营已经起了火了。怎么起的火呢？由马超、马孟起率领一哨人马偷袭我营。好，曹操吓了一哆嗦，行，这马超从哪儿出来的？马超啊，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一支密令，就干这活儿。诸葛亮吩咐的清楚，说只要曹操带领人马一出斜谷，你什么也甭干了，你就把人马带上去，到他营中去放火，甭管白天黑夜，进了大营啊，是逮哪儿就把哪儿点着，点完了能杀就杀，不能杀你就退，以获曹操之心。多大本事的人也受不了，你在这儿打着仗，家里着火了，你说你顾哪头啊？得先顾家呀。曹操赶忙啪一带马，找一高岗之处，他勒住了坐骑，把令旗这么一摆，赶快回营救火擒马儿。这马超他算跟我飙上了，没完呢，确实应了曹操那句话了，马儿要不死啊，老夫难安呐，恐怕我曹操就没有葬身之地了。今儿他跑我大营放火来了，我不能放走了他。随着这声令下，哇，人马回来救火来了，跑进大营啊，火也扑灭了，再找马超啊，没有踪影。嘿，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，干得真漂亮，是迅猛异常，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，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，砰砰砰几把大火点起来，不管是哪儿，帐篷也烧，是粮草也点呢。随后他溜达过去了，有人跑来向曹操禀报，说没看见马超的踪影，只看见了几面旌旗，打的是西川刘备的旗号。啊，曹操这烦呐，心说是不是马超啊，你们跑这会儿来瞎禀报。就在这时啊，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，哎呦，你们看，魏延杀上来了。啊，曹操一愣，曹操往左右一看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 都回到营房去救火捉马超去了，他身边没有武将啊。这时候魏延来了怎么办呢？曹子龙眼神一看，果然是魏延，不知道魏延从哪条道上抄回来了。魏延老远就看见曹操了，他一抬腿嘎楞一下被大刀挂起来，伸手摘弓，摘弓搭箭，用足两膀力量一抬手，嘎嘣腾腾，好嘛，这箭射得真准呐，整射的曹操的人中上，可把曹操疼坏了，他大叫一声：“痛杀我呀！”扑通，咵嚓，曹操由马上掉下去了，这箭险险把曹操给射死。魏延一看，嘿嘿，曹泽呀，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了，我这一箭还是小事呢，我要取你的人头，好在我家主公面前立功了。想这儿他把弓挂起来，摘下大刀飞马向前呢，他要来摘曹操的首级。正在这时啊，由打小道上飞来了一匹马，马上一将满头大汗，两个眼睛瞪得滚圆呢。谁呀？庞德。庞德找不着魏延了，他不是追了去了吗？把魏延给追追了。庞德是一肚子气，心说你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，你有没有本领？有本领咱们大战几百回合，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。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？哪儿去了？他找了好几圈了，没想到在这儿呢。庞德亲眼目睹，只见魏延抬手开弓，一箭把曹操给射下马去了。哎呦，庞德打了个冷战呢，他眼都红了，怒吼一声：“魏延，休杀我主！”休杀我主啊！他主子不是马超吗？嗨，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？那是在西凉那时候，现在不是归了曹操了吗？曹操就是主子了。因为魏王曹操对庞德是一见如故啊，而且可以说是知遇之恩，庞德想要报一报，所以他眼睛红了，他过来就跟魏延一场鏖战，把魏延给杀败了。魏延真打不过他。这时候曹营的那些将校都懵了，懵什么呀？还不懵，就看主公让人家一箭由安桥上给射下去了，这箭射的怎么这么准呢？整射那人中上，好家伙，把俩门牙给穿掉了，不知道这箭头有没有毒呢。还当时看曹操的嘴就肿起来了，只见魏王满脸是血呀、啊！不是这一箭射在人中上了吗？怎么满脸的血？他由那马上往前这么一摔呀、啊，这脑袋抢去块皮去。嘿呦，看曹操这份惨哦，帽子也摔掉了，玉带也摔折了，令旗也扯了，令箭也撅了，可把大伙吓坏了。这些人赶快看呢、啊，看什么呀？看大王这眼珠定没定？如果这眼珠要一定啊，那说明这一箭把大王给射死了。所以这些人都懵了。这么一看呢、啊，曹操的眼珠还活动着呢。哦，没死，没死，这相也够吓人的呀。快快起箭，有个愣葱啊，伸手就拔呀，可把这棋牌官吓坏了，心说这哪能拔呀，扑的一下，你要把大王的嘴唇拽豁了怎么办呢？那得请军医官，得上药起箭，那边去吧，你把这给推一边去了。这时候庞德过来了，他杀败了魏延，赶快过来保驾。一看魏王这样了，把庞德吓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再把魏王扶上马，扶上马可不行了，赶快准备车吧，请军医官先把箭起下来，给曹操上点药，弄了一辆战车，把曹操给扶到车上去了。随后啊，这就往下退，兵退斜谷。没走多远，路边一声炮响， 西川刘备的人马呀，哎呦，布满了所有的山川。曹操是走一个地方，遇上一哨人马，都把曹操给杀懵了。现在曹操才想起来，想起什么来？想起杨修来了。杨修啊，说那吃鸡肋应该退兵，那是对的呀。嘿嘿，我不应该杀他呀。悔之晚矣。好厉害的诸葛亮！这次诸葛军事啊，布置的确实严密，安排了十面埋伏，好嘛，拿这位曹丞相啊当了楚霸王了。这曹操还怎么打呀？只得是且战且退，一下子退出来不下几十里，才算把营寨扎住。曹操越想越窝囊，这次汉中来的，这仗啊打了个窝窝囊囊，憋憋屈屈，同时还把主簿杨修给杀了。曹操无心再战下去了，干脆退兵许昌吧。他当即传令，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，自己往那毡车里一躺。这相大了，有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。怎么，魏王这脸呐、肿起来了，这眼睛都封了喉了，嘴巴肿老高，快成猪八戒了。后汉那时候还没猪八戒呢，就说这形象太惨了。曹操躺在这毡车上是哼嗨不止啊，他疼啊，不是一般好端端掉俩门牙，凋零剑一下给穿下俩去，曹操他哪受得了啊。他往那毡车上这么一躺，周围呀、都是他的龙虎护卫军呢、这些龙虎护卫军换着班的伺候曹操吧。嘿呦，这形象刚来的时候一个个是乐舞扬威呀、从汉中往回这一走啊，是低头搭了甲，都快成了温鸡了，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可是大家还暗中庆幸呢，庆幸什么呀？大王捡了一条命。这次汉中一战比六战潼关会马超的时候还危险呢。那次虽然是隔须弃袍，渭水避剑，也没有中这么重的伤啊。这魏延这剑法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比那老将黄忠都高明啊。其实啊，魏延也稀里糊涂，反正那目标就在哪儿呢，那就是曹操，当就一剑，他也没成想这一剑射在曹操的人中上。此次曹操西征刘备，大战汉中，败得真够惨的呀，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啊。就这么狼狈的回奔了许昌。曹操领人马败回许昌去了，可把刘备乐坏了，称得起是喜出望外呀、我家军师诸葛亮妙计神算巧安排，众家武将军校个个奋勇当先，取过来了整个的汉中，把曹操打败了，还有些曹操的那些文武，就是驻守汉中的那些人吧，都纷纷归降了。嘿嘿，刘备怎么能不高兴？赤壁一战虽然说打败了曹操，可那时候倚仗谁的力量？倚仗人家江东，人家出的人马粮草，我呢没多少人，那时候借人家江东的力量。这次汉中一战呢、是我刘备刘玄德与你曹操单打独斗，我把你打败了，这了得起吗？这个刘备怎么能不高兴啊？他是进兵绵阳啊，这个绵阳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以东。怎么叫绵阳呢？ 因为是沔水之阳啊。哎，刘备把人马驻扎在这儿，是大宴文武，文武群臣以及所有将校小卒是各有封赏，告诉大家咱们要痛饮一番，喝醉了算，高高兴兴的喝，地盘越来越大了，东西两川得在手里了，现在汉中也得过来，老家还有荆襄九郡，嚯，鸟枪换炮了。刘备和他手下的文武当然高兴了，可是这些文武一边喝着一边谈着，越说话越多，大家可就想起了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我说啊，咱们主公现在是什么官职啊？据说是荆州牧。嗨，荆州牧哪行啊，我看咱主公啊得面南背北了，登基坐殿吧。对，可谁也不敢开口去劝说呀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借着点酒气儿，这些文武啊派选了一些代表，有法正和许敬您二位啊，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劝劝咱主公吧。法正一听这想法真好啊，不过不能直接着面陈于主公，就说当面去跟刘备说不行。怎么办呢？咱们得先跟军师说。对，不管您上哪儿说，您呢就把话说透就行了，干脆就让咱家主公啊一设坛，设坛之后他就在这儿登基坐殿了。有道理。法正和许敬就找诸葛亮呗，诸葛军师也很高兴，在军师的案头上摆满了军需所有物品的账簿，这东西多了，凭着诸葛先生的演算技能啊，哼，都得算几天能把这些东西算清楚了。这么一看法正来了，哎，小侄，你们都喝完酒了？
喝完了。
哎，军师，您喝过酒了吗？哎，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喝的吗？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，所以啊，我就先走了一步。哎，坐吧，坐吧。诸葛军师一看，来了八位，以法正为首啊。诸位有什么事吗？
军师，我们有点事，不过还等一个人。
还等谁呀？我们是九个人。那位马上就来了。那位是谁呀？三将军。
哦，张飞。
诸葛亮笑了，怎么那三将军是个急性子人啊？啊，今儿怎么会落在后边了？
甭问，他准是多贪了几杯。
几杯？三将军今儿喝了大概有几坛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张飞由打外边晃晃的进来了，到诸葛军师跟前深施一礼，参见军师。
三将军快请坐，谢过了。扑通坐地上了。
嗨嗨嗨，快起来起来，把三将军扶起来，扶在座位上。
太猛壮了，
真喝多了吗？
没喝那么多。三将军心里头特别清醒，
说吧，谁说呀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嗨，诸葛军师一看有什么事，大家就讲吧。这干嘛？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呀、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到底？
小侄，你先说。
法正一看，那我说吧。
军师，我们是被推选出来的，要不就都来了。是众文武委托我们来见军师。
哦，有什么事？
法正这才把酒席宴前大家所议论的，就是说要让咱们主公刘备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帝。
嗯， 大家这么想的，那当然了。军师您想一想，现在据我们看来，是三分天下，我主已有其二。嚯，这些位啊，这脑袋是有点发热。怎么呢？东西两川加上汉中，还有荆襄九郡，地方确实不小啊，可是够不上三分之二。中国土地大着的呢，可不过也不容易了。怎么？嘿，我们有这么大的地方了，怎么着？应该让咱主公当皇帝。张飞看着诸葛亮，
军师哎，您的意下如何呀？现在曹操居然敢自领魏王，孙权就是那闭眼儿，他也敢独霸江东，我家兄长怎么了？这回呀、啊，我兄长要不做，嘿嘿，三将军我做，我坐不下。大伙儿这乐呀，行了行了，您说两句就得了，军师您看怎么样吧？诸葛亮一听，大家想得好啊，跟我想到一起去了。一句话说的屋中的文武是哄堂大笑。军师，那您就做我们的总代表得了，只有您能在主公面前把这事情说透了。诸葛亮想了想，这么着吧，咱们一起去，去见主公，劝进，劝进啊，就是让他当皇上。走，好，大家跟着军师诸葛亮来到刘备的屋里。刘备这么一看，哟，军师来了，孝直，哎呀，许靖先生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，大家都落了座。诸位有什么事吗？诸葛亮微微一笑，看了看法正，法正点了点头，意思好像是责无旁贷，军师只有您讲了。啊，主公没什么事，今天主公在这儿欢宴文武，大家吃的挺高兴，喝的呀也很高兴，这现在呢没什么事儿，准备找您来呀、啊、跟您谈谈。哟、啊、刘备一听这不错呀，怎么呢？自从离开西川，也可以说从我领兵进川以来，还没这么一个好时间坐下在块谈谈心呢。军师，不知您有何见教？诸葛亮想了一想，主公啊，现在您看天下怎么样啊？天下啊，具体点说吧，就是说曹操和孙权，孙权独霸江东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统一了北方。不错，如今天下无主，主公您想到了吗？刘备一愣，天下无主，哎，有天子献帝在位，哈哈。诸葛亮轻轻摇摇头啊，主公您还不知道啊，献帝是有名无实啊。刘备听到这儿眼圈一红，频频点头，军师说的一点不错呀。主公啊，现在天下百姓无主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刘备一听说的对，那么军师以您之见，主公今日曹操专权，百姓无主，主公您仁义助于天下，今已扶有两川之地，可以应天顺人及皇帝位。我们今儿个来的这目的呀、啊，就是让您下令修寿善台，然后请您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。